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呢，它的名字叫 Life is a Highway， 翻译过来呢可以说是人生如路，或者是人生是一条公路。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了一种活力，一种往前冲的这种冲劲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要采访一位我们本地的候选人 Max 夏，他叫夏伟俊，他呢是竞选加州州众议院第24选区的一位候选人。他是一个华裔，他有一个外号呢叫中国牛仔 Chinese Cowboy。 他怎么得来这么个外号呢？听到节目的最后我会告诉您。那他的这个人生的路哈也比较特别，等下来和您分享。那在往下走之前，我想先问问您，您现在是正开车在哪一条公路上呢？是880还是680还是101？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哈，没有行车在路上的话，可不可以发个短信 Hi 到961961，先跟我们 say 个 Hi， 先打个招呼好不好？可以发一个 Hi 到961961和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来互相问一个好。那中期选举已经到了，您选票上的那些候选人您都知道他们是谁了吗？有想好自己要投给哪一位了吗？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确实候选人是太多了，完全是可以理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您来认识其中的一位 Max 夏，他竞选加州州众议院第24选区，是一位共和党的候选人。那您说我还不是公民，不用投票，是不是就不用听今天的节目了？那也不是，您可以来了解美国，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故事，听听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些加州的政策是怎么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那接下来我们的加州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呢？
好，我叫夏伟俊，很开心认识你们，然后谢谢 Lisa 请我来这里介绍我。
好， Max 他会讲一点中文啊，但是会的中文不多，我们后面是用英文采访，子涵会给您翻译。那他所选的这个第24选区呢，是包括了两个县，一个是阿拉米达县，一个是圣塔克拉拉县。主要的城市呢，像是 Fremont、Milpitas、Newark、San Jose 还有 Sonora， 是不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生活在这些城市？那 Max 他的履历哈，在政治圈也是蛮独特的。
I have a business background, but I just semi-retired. I sold my business, and I've been doing small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but live here in this district for over 30 years. I just love my community. 虽然我没有很多头发，可是我超爱我的国家。
Max 他是一个光头啊，形象很酷那种。那他呢在我们湾区是生活了30年，经营小企业也是有10年了，现在是一个半退休的状态。那之前呢他曾经是就读于 UC Irvine 的政治学系，但是在上了一年之后呢，他就决定辍学要去闯荡真实的世界。他说那段日子是很艰苦，但是他认为呢那是一种宝贵的恩赐。他做过餐厅的服务员，也做过挨家挨户的销售。最穷的时候呢，他只能吃麦当劳1美金的汉堡。但是这种经历呢，让他后来是在 LinkedIn 公司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他从底层的销售，后来是做到了顶级的销售，也拿到了公司很好的股票。但是之后呢，他又做了一个让家人意外的决定，就是要放弃自己6位数的薪水，开始自己创业，圆自己的这个创业梦。他经营了一家食品公司，直到最近呢才把公司卖掉。现在呢主要是转向了投资领域，现在他是把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放入到了竞选中。他说经营公司的这段经历是让他学会了如何平衡预算，怎么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建立团队，确实让他收获了很多。 那 Max 离开大学去闯荡社会的这番经历，是不是让人联想到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呢？像是苹果公司的 Steve Jobs，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还有脸书的扎克伯格，他们也都是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那我跟 Max 说，但是人家后来可都成了亿万富翁了。Max 回应说，谁说他以后不会是呢？他接得很好哈。那从去年呢， Max 也是做了很多的志愿工作，像是反对50号提案的特别选举。50号提案是关于加州重划选区的，那他也参与了反对 A 提案的一个抗争。 A 提案呢是要提高销售税。那通过参加很多的活动呢，他现在已经是身经百战。他说他自己现在有一个大约30个人的团队义工团队啊，在帮他竞选。他说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们投入了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为他的竞选活动捐款。他自己呢，也是希望能够代表24选区所有人的声音。那作为一个在经营企业上成功的人 ，Max 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这个时候转战政坛呢？
I learned this, and why it's so urgent is because there's a supermajority in Sacramento, which means 75% are in control of Democrats.So 60 out of 80 assembly members are Democrats, and that means they can pass anything they want. Even if all 20 Republicans voted no, they still get their laws passed.
Max 说呢，因为加州的这个政治平衡已经是彻底崩溃了。在 Sacramento 呢，民主党是有80个州众议院席位中的60个，这被称为超级多数。这就意味着呢，他们如果通过任何法案都是不需要协商的，哪怕20名共和党的议员全部投反对票也无济于事。这种一党独大呢，是导致了加州的政策走向了一个极端，失去了常识。那他在采访中提到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想让加州的州众议院翻转七个席位。为什么是七个席位呢？他说他的目标啊，不是让整个加州变红，而是要帮助共和党赢回七个席位，使共和党的席位达到27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破民主党2/3的一个绝对的控制权。一旦这个绝对控制权被打破，民主党呢就必须要回到谈判桌前，与保守派和温和派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协商和妥协。那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感受哈，您觉得现在加州的这个政治现状是一党独大好办事儿呢，还是您是希望两党制衡是更加理想呢？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来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支持现在的加州民主党一党主导加州议会呢，您可以发一。如果您支持两党制衡呢，可以发二到961961。我们要来看看您对加州的这个政坛的看法。
I got a couple hundred signatures from either Democrats or independent people signing my signatures in lieu back in December to February, but a lot of them were Democrats.
Max 说呢，他呢是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哈。他说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能够上到选票上，按规定呢，在注册竞选的时候就要收集到几百个签名。但是出乎他意外的是，其中有不少民主党人也有独立人士也签名支持他竞选。Max 他很有策略，他会和对方呢先沟通自己的竞选理念。那最后呢，当人家问到他是什么党派的时候，他才会告诉人家说自己是共和党。但是呢，这个时候即使是一些民主党还有独立人士呢，听到他的党派之后也会说，很好，我们希望你能带回传统价值。Max 觉得呢，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厌倦了激进的左翼的政策，想要回归一个中间的路线。那 Max 现在不仅是得到了共和党的背书，他还得到了美国独立党 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 的支持。他说这也说明他的政纲呢是跨党派的，他是代表了那些厌倦了极端政策，希望能够回归中间路线的选民。而能够和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做好好的沟通，不起冲突，这也是 Max 的一个重要的特质。那如果未来他真的能够进入到加州议会之后呢，面对多数民主党人，这也是需要具备的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送出一个抽奖，好不好？那又到周末了，您是不是又在考虑周末要去哪里大吃一顿呢？那今天我们的美食抽奖又回来了。现在呢，只要您拿起手机编辑短信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1，你就有机会可以免费吃到新疆特色的烤包子。新疆餐馆的老板呢，他也是很感谢啊，大家之前是踊跃参与我们的抽奖，很多人呢也已经去他家的店享用过美食了。
大家好，我是 Hello Streets 的老板娘，我叫苏黛，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那今天呢，我特别推出一下我们特色的一些菜，新疆的烤包子、新疆炒米粉，还有我们的丁丁炒面，也是非常受大家的喜爱的，还有新疆的馕坑烤鱼，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的饭店尝一尝这几道菜，还有更多的菜品在我们的菜单上。您还可以在 FM961 官网上，您可以领取我们店的福利哦，上面有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抽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那先看一下我们后台的短信哈，手机尾号是3068的朋友选的是2，就是他希望加州呢能够两党制衡，而不是一党独大。也有手机尾号是4276的朋友也是选的2，那还有手机尾号是5450的朋友选的是3，这个3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您待会儿也可以再给我们发短信来表达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采访的呢是 Max 夏，他是加州的州众议院第24选区的候选人。他今年呢只有39岁，但是呢在湾区是有着30年生活的一个背景，而且呢通过多年的经营自己的小企业，也是积累了很多商业智慧，也打造了他的品格。他也和我们分享了他几个重要的竞选策略，首先呢就是治安的问题，治安呢是让加州人头疼的一个问题。那 Max 在打击犯罪上有什么具体的不一样的方案呢？
The crime is out of control. We already voted for Prop 36, which is to enforce felonies on crimes of drugs and theft. For whatever reason, there is no funding from Sacramento.So for me, I have 3 specific ways to crack down on crime. We have no deterrence right now.
好 ,Max 说呢，虽然是加州是通过了36号提案，36号提案呢是反击之前的加州47号提案，重罪变轻罪啊，是想扭转这个局面的一个法案。但是呢并没有相关的资金来支持这项法案。他呢是提出了3个具体的步骤来为这一项提案来提供资金，来重新建立威慑力，让街道和邻里来恢复安全。他觉得这个找回震慑力或者是威慑力啊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因为现在的罪犯呢，他知道即使是在店里偷东西，保安都不怎么会碰他，甚至可以敢慢慢悠悠地走出去。那他增强这个震慑力的第一步做法呢，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叫 Max Unit 的特别工作组，这个是 Maximum Accountability Execution Unit， 就是最大程度问责执行工作组，刚好是和他的名字对上了哈， Max Unit。那这个工作组呢是要专门负责非伤人类，就是说虽然没有伤到人，但是要像一些破窗啊或者是入室盗窃这种犯罪也是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要成立一个联络和反应的特别小组，来帮助呢与受害者沟通的处理，来协助案件的调查。他说呢，在过去三个月，他是敲了大约2000户人家的门，听到很多人都说呢，在报警之后啊，他的案件呢是被转到了其他部门，但是最后呢，往往都是不了了之，案子的转化率非常低，他感觉只有大约15%的案子最后是被办下去了。所以呢，他觉得成立这个特别工作小组能够帮助警方来破案。那这里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经历过像是这个被砸车窗，还有车里的东西被偷，或者自己的钱包、手机被偷的事情呢？ 那如果您有过这种糟糕的经历，您可以发短信三到961961。如果您一切安好啊，没有经历过这样糟糕的事情，那真的是要祝贺您。您可以发短信四到961961。我们也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亲身经历的加州的治安状况是怎么样的。那 Max 刚才提到的这个打击犯罪的方案具体怎么样落地呢？这就涉及到它的第二步。
And we need more license plate readers to track these cars that are escaping with the criminals, because we can't just rely on the neighbor's house cameras. It's a very narrow field of vision that it records.
Max 说呢，他主张是用技术的手段来，比如说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还有一些犯罪的高发区，来大量安装自动的车牌识别，还有闭路的电视监控，这样呢就能够一步一步去追踪锁死罪犯的行踪。他说，比如在 Fremont 和 Milpitas 两家珠宝店呢，都是被盗过，一家越南人开的，还有一家华人开的，其中一家还被盗过两次，大约是20个歹徒。虽然后来警察呢是抓到了大约10个，但是还远远不够。那他说他的第三步提议呢，是说要允许就是保安来参与到这个治理罪犯的过程中。他说虽然加州法律是允许公民逮捕公民，也就是说一个公民呢，当目睹有犯罪发生的时候，比如说看到有人盗窃，他可以去逮捕那个盗窃的人。但是 Max 说他不建议普通人冒这个险。他主张呢，对愿意接受额外培训的专业的保安来做这方面的培训，让他们接受怎么样制服罪犯的训练，直到警察出现。那现在呢，保安往往只能站在那里看着罪犯偷窃啊，并没有发挥出他们的作用。但是如果他在接受了这样专业的培训之后呢，他们就能在警察赶到之前合法的利用这种合理的武器做拦截，并且是扣留罪犯，这样就可能给罪犯一种震慑力，他就会掂量一下自己还要不要去干坏事了。他说他相信很多保安会愿意接受这种额外的培训还有报酬。他呢也确实和一些保安谈过，他们对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罪犯逍遥法外呢，感到是非常的无力，因为他们也不想惹上麻烦，也不想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放宽一些限制，让保安也能起到威慑作用，就可以帮助改善这个犯罪的状况。那 Max 还提到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样保护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来制止这个高税收。
We have the gas tax, 69 cents per gallon,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the nation. It's supposed to go to schools and our infrastructure, but why are our roads getting worse? Like you look at Milpitas 680, Calaveras Boulevard, you look at Berryessa, all the freeway is just terrible. It's just patchwork and work.
Max 讲到几方面哈，一个是说他觉得加州之所以交的这个汽油税这么高，但是路这么差，这个就是政府效率的问题。那他呢是要打算引入一个商业管理中的叫 one milestone at a time， 就是分阶段的一个里程碑，一步一步来走。他说看加州的高铁预算呢是从90亿飙升到了130亿，但是呢1英里都没有通车。他说以后任何像政府基建的项目，比如修这个高速路，你必须要先修好1英里的合格路面，证明你的这个效率没问题，你才能够拿到下一笔拨款。他说我们要对承包商做严格的审计，如果路上同样的坑每3个月就要去补一次，那这家承包商就必须出局。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路面坑洼的状况是什么样感受呢？那子涵确实是经常走的路上，那个多年的坑一直没有人去填，每一次都要小心翼翼的。不知道您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哈？有类似的经历，欢迎您发短信跟我们分享。那 Max 提到另外一个重要有关可负担性的提案呢，是关于第13号法案。加州的这个第13号法案，它是有关房产税的。它大意是说，只要你不卖房，你的这个房产评估值呢，每年增长不超过2%。只有当房子卖掉的时候呢，房产才会按当下的市场价值来重新的评估。但是后来呢，加州又通过了一个第19号提案，这个就终结了之前大多数房产的一个低税的传承。这个19号提案是说，如果孩子继承了房子之后 不搬进去住，比如说当出租房或者度假屋，那这个房产呢就必须按市场价来重新评估，这就造成了孩子继承了父母的房产之后要交比原来高很多的税。Max 说他自己就有朋友是在 Milpitas 继承了父母的房子，已经是交了$9,000的一个房产税，但后来呢又莫名其妙收到2份$4,000的房产。那他也和一些继承了父母房产的选民聊，发现呢他们的这个房子价值哈翻了3-4倍之后呢，自己付不起新增加的房产税，就不得不把房子卖掉了。那 Max 说他是想推动立法，为继承房产的这个税收评估是一个上限，不能够让年轻人因为付不起高额的房产税被迫卖掉他们从小长大的家。那子涵想听听您是支持这个13号提案，就是房产税不要涨呢？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反对这个13号提案哈，因为政府控制了这个房产税之后呢，有可能导致这个房屋的买卖减少，房源不足。那您是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1来和我们分享。那 Max 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里程税，他呢是坚决反对这个里程税的。他说现在的提议是每英里要收6-9美分，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就意味着一辆车每年可能会增加4000-5000美元的支出。他说再加上其他的税，比如销售税啊、房产税啊、各种各样的税，就没有办法承受了。很多加州人呢，就是想离开，不想住在这里了。他觉得这个非常让人难过，因为加州呢是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需要确保这里的生活成本人们能够负担得起。那谈起这个里程税哈，也想听一下您的看法，您是希望支持这个里程税呢？如果支持啊，您可以发数字9-9619611。如果您反对加州政府现在提的这个里程税，您可以发10-10-9619611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您想聊一下您最头疼、最痛恨的是哪一项税？是房产税、是汽油税，还是销售税？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好，休息一下，等下回来。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那看到我们短信系统里啊，好几位朋友已经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手机尾号是1426的朋友和手机尾号是5858的朋友呢，都是经历过哈、被这个弯曲的路面的大小的坑给坑过，要绕过路面上的坑的情况。那手机尾号呢是4303的朋友，他是说房产税不涨当然好啊，他是不希望这个房产税上涨。那还有手机尾号8902的朋友呢，他是反对提高销售税。那看来大家的这个意见都是偏向让这个税不要涨，就是不要提高我们的税，现在的税太高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采访的是加州州众议院第24选区的候选人 Max 夏，他是在湾区生活了30年，多年的经营小企业也积累了他的商业智慧和打造了他的品格和毅力。他说自己呢是有一个坚定的保守价值观的人，但他说自己呢不是川普总统的回声筒，也不是共和党的回声筒，他只是想要捍卫传统，比如说是要加强边境的管控，保护父母的权利，减少繁文缛节，捍卫个人的自由。那 Max 在和我访谈的最后呢，他还特别提出他是 anti-CCP 反对中共的。他说呢，他要提出一项关于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
You know, China is not bad. It's the CCP. Okay, the people are amazing. Now they're doing like organ harvesting and all that. So that is something I would actually introduce legislation for to make sure in California they are not.Being either rewarded through insurance policies for organ harvesting. So specific.
Max 说呢，中共是坏的，但是中国人是好的。他之所以要关注活摘器官的问题呢，是因为这是关乎人类道德底线的。他说，中共迫害人权团体，特别是对法轮功群体的打压，让他感到非常的痛心。加州不能够坐视不管。他说，作为一名州的众议员呢，他可以利用法律杠杆来制约这种在海外的暴行。他说，他会推动一个立法，禁止加州的保险公司支付任何在没有办法证明器官供体合法来源的国家做移植手术的费用。他也主张呢，要建立强制性的报告制度，让医生和医院要如实的记录病人在海外接受移植的情况。那他说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提高公众的意识，公众应该了解法轮功这个团体，了解他们的理念，因为这是与言论自由息息相关。他说法轮功学员不应该受到中共如此的惩罚和恐吓。他说呢，作为加州应该通过正式的决议来谴责活摘器官的罪行，建立医疗伦理的州一级的防火墙。他说，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生命权，加州呢都应该是自由的灯塔，而不是某些邪恶行为的帮凶。那最后 Max 也分享说，同时呢，他也要保护亚裔社区面临的歧视，他是坚决反对现在的 ACA7 的提案。他说这个提案呢，不是根据成绩，而是要根据族裔来录取。他说我们的华人传统呢，是重视教育，刻苦学习，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被惩罚的一个理由。好， Max 他是出生在南卡，他但是呢是加州长大，他的父母呢是来自台湾的移民，他每年呢都要回一趟台湾。他身上呢是有华人勤奋拼搏的特质，不过呢他说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美国南方男孩，他喜欢乡村音乐，喜欢美式的排舞，就是南方和西部牛仔跳的那种 line dance， 所以呢大家才给了他一个外号叫 Chinese Cowboy， 是中国牛仔。他说他当选之后呢，会通过 town hall meeting 或者是 Zoom 连线，敞开大门倾听选民的声音，和大家保持沟通。那 Max 今年呢只有39岁，今年和他一起竞选加州州众议院第24选区的还有现任的州众议员民主党的 Alex Lee， 还有现任的 Fremont 市议员无党派的邵阳。那在下周一5月11号的晚上7点到8点，三位候选人会有一场辩论，地点是在 Barryasa 的 Community Center，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跑过去看。好，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记得我们的美食抽奖还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抽奖，一直到7点钟。那也祝您周末愉快，也祝我们加州有一个更好的未来。